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啊！我们今天来看利未记第27章。27章是谈到有关于人奉献给神的事情。那奉献的时候，它有分，主要分作两大项目。一种的奉献是人出于他的许愿，出于他甘心乐意，来向神来还愿，来向神回报给神的一种奉献。这样的奉献有奉献的内容，有提到的是关于人、关于牲畜、房屋、产业啊这些方面。另一方面呢，他要谈的是有一种奉献呢，不是出于你自己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圣经上神所定规人一定要做的事情。这些要做的事情，它包括的是投身的，包括的是涌现的物，以及十分之一。那这些东西是律法在其他地方也有提到，这些是神向以色列人要的，以色列人一定要献。这个是没有说你因为你要不要献，哦，你喜不喜欢献，这个都跟这个没有关系。神要的啊，这是神向以色列人定规要的，那这些东西就一定要归在神面前。所以他把一种是出于人甘心乐意献的，以及人必要按照神律法的规定，人一定要献上的，他把它分作这两个部分，他来谈论。经文本身确实是呈现一种 ABA 的一种架构，所以第26节他这里有谈到说，你所固定的价银都要按着圣所的平，那20季拉为一舍客的。第一句话所说的要按着圣所的平来评估的话，那在第3节已经有谈到了，有关于评估一个男人，那他所评估的这个价银一定要按照圣所的平，也就按照那个价银子的重量，要按照圣所的那个秤啊，这个就是这个平，然后来称这个银子的重量。那在第25节，他又再重新的强调一次，而这样的强调后面再加一句话是20季拉为一舍客勒，也就是说圣所的这个平，如果去评定一个舍客勒啊，一个舍客勒，他用20季拉。20季拉这个重量在现今以色列人中，他们也有考据出来，它大概是0.571公克的重量，所以一个舍客勒就乘以20季拉，啊，所以大概就是实际上只有10.1多公克，啊，这个银子的重量并不是很重啊，一舍客勒。那到底一舍客勒是它的价值是多少？我们要先清楚它到底所谈到的一舍客勒的价值。在古代他们去查考，大概在摩西一直到这个列王时候，他们一个男丁，成熟的男丁，他一个月的在外面的工资大概是一舍客勒。所以一舍客勒就是像我们现在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当然是每一个国家不一样啊，或者是在当时的时候，大概他们的物价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里所谈到的50舍客勒，那大概就是50个月的一个男丁的一个薪水。那这个他用这个25节来要求说，今天我们所奉献上给神的，一定要按照神所定规的一个准则，重量的准则，然后来计算你应该要奉献的一个标准。你的奉献的标准虽然是出于您个人甘心乐意的，也就是我们这里所强调，不论是你是献上人，你是献上牲畜、房屋、土地，这是你愿意献你就献。那献上的时候，它还是有按照一个标准来献，不是你献多少你随意献啊，你随意啊，我随意就是好，随意就好，它不是这种随意就好，它有它的标准。 那后面二十六节以下，实际上如果我们说整个结构，实际上二十六节一直到三十三节，它本身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种上下对称的结构。二十六先谈到一个头身的中间的是一个有关于洁净的，洁净的牛羊的头身，它献给神。那二十七节再谈到不洁净的这样的一个牲畜，它要献给神。它要对称的是三十节一直到三十三节。三十节所谈到的是一个人若要献的话，它是献一个，如果是可赎的跟不可赎的。可赎的就是在第三十一节，人献上的是可赎的十分之一的物，那他要加上这个五分之一。然后再来三十二到三十三的谈到是人不可赎的、不可换的。那刚好他是对应于前面所谈到的，他先谈到一个是洁净的，那就是不可赎；那不洁净的，那就可以赎。所以他可赎、不可赎，那后面对的是可赎、不可赎啊，他刚好互相对呼应。那中间就是这个永献的，那永献的它就是一个不可卖、不可赎啊，他来强调啊，所以它也是一个 ABA 的一个架构。所以整体二十七章，它用一种很对称性的来向我们来传讲。传讲的中心点就是在二十五节，我们所说的这个有关于人的献。不论你是按照你甘心乐意的献上，还是你不是甘心乐意，而是神要求你必要的，那都有它的准则。那我们来看前面的开始，第一节开始谈到神对摩西这样说话：你要对以色列人来晓谕。晓谕的终点、中心点开始，它是用一种条约式的。也就是它等同这个立位记二十章一直到二十三章，我们说那个约书，一般我们称作是耶稣，就立法的耶稣。二十章我们是谈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是谈到这个十诫，那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三章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立法的一个约书。立法的耶稣的条款，他的写作方式，他都是一种当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那以色列人他们就应该怎么办，而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办了之后，他会就延伸出来，然后这样的一个条款，他会延伸第二个状况出生的，所以他会用一种连接词叫做假若，或者倘若有另外一种状况在发生，然后就用这样的词接续一直下去。每一个段落它都是用，如果就希伯来文来讲，它是用一个 key， 后面带的是有几个音。那这种希伯来文这种用法，这是一种条约式的一种用法。我们再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二十四节，实际上它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说的。而这样的模式它分作两大段，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它用一个 key， 后来带了九个音。同样的，从第十四节它也放一个 key， 后面带的是八个音，那这样的来分作这个前后两个段落，这是它经文上故意的一种区别。这样的区别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文章的一个写作，让我们读的人他可以清楚知道他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他就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奉献。那这样一种条约式的奉献，让我们知道确实人的奉献给神他有很严格的要求。一般人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给神的好像是我只要有，我愿意有给，然后就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我来随便来奉献给神，甚至说我不愿意奉献给神也没关系。其实如果照二十七章，这绝对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二十 啊，27章第二节开始，他所谈到的第一种，当人是他来一种还一种特许的愿。他原来的意思是说，人许了一种很独特的一种啊启示，哦，花宴启示。当人向神来起的花了这种很独特的启示的状况，经文并没有跟我们说到底是为什么人会去啊起这样的一种誓言。那即使在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状况的发生，可以来比对。就像我们说，圣经上的第一次是第一个启示是雅各。雅各在离开他的父亲到了世界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向他祝福，他就向神来启示说，他一定要等他能够是啊丰丰富富的，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他原来父亲的家的时候，他必然在神向他启示的地方来足坛向神啊还愿。这是圣经上谈到的第一个。那以后我们从创世纪以后，雅各啊一直往下，其实很多的像耶和他，像撒母耳的母亲，哦，很多历史上很多的见证，这中间很多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人会向神来许这种独特的一种启示的誓言，他绝对是在人他可能是处在一种他不安，他有所不足，他需要神来帮助的这样一种状况之下，他特别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那这种祷告寻求神垂听了，那在这种祷告寻求中，他会向神来发这样的一种愿，希望神能够来满足他。这种状况跟一般我们所说的一般的救恩不一样，救恩是给每一个得罪神而流离在外被撒旦所控制的人，这是救恩。那救恩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人回报给神的，就照保罗所讲的，像一个献上燔祭物一样的，把所有的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但是这里他不是来谈这种状况，他是来谈当你已经进了门，成为神的子民，那在神所祝福的日子的里面，你继续的活着，在你活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各样的事情。人生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单纯的，总是会有不同的状况来发生。不同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有时候是我们祷告，甚至祷告我们都好像是等候不到神的恩典的临到。好像很多状况在凭着我们的信心，凭着我们的祷告，凭着弟兄姐妹的一个帮助，都还不能够胜过的时候，那圣经跟我们谈到有一种是你可以向神来许愿，向神愿意来把你所拥有的东西献给神，这种比较独特的，那这样的独特的一种许愿，这里就是我们说的27章的这一段落。人来回报给神许愿，人神给人的一个恩典临到之后，这种独特的恩典，人就要按照他当初所许的愿他来还愿。所以27章就要谈到，那这样被许的人，他就要按照所估的价钱来给神。这里先谈到的是人的问题，像我们说谈到耶和他向神许愿，他如果能够出去征战得胜，他要把回到他家中所看到的第一个，不论是任何的人或牲畜，他都要献给神。这里的话我们看到了，他耶和华他就是遇到的不是牲畜，而是他唯一的女儿，就如同这里所谈到的女儿献给神。当然他可以按照人的价钱，他把它赎回来，他来付出他这个价钱。这里有谈到男人女人婴孩或是老人他们的价钱，当然如果不要赎回来，那这个就是成为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这种人。像圣经在历代志的时候， 或是说其他的经文也有谈到，就是有一些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一些妇人，这些妇人应该都是一种出于许愿，或哦他们来还愿而自愿来到圣所里面来服侍的这些妇人们，那就是如同这里所讲的，有一种人，他像想男人的话，可能他可能像许了一个啊拿细人的愿，女人也可以许，那这样的许愿就是把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许了愿，他如果他愿意要赎回。或是说他并不是说他就是一定要完全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的，那就要照这里所固定的价钱，他要把它赎回来，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终身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的女儿他终身不嫁，那他应该就是在神的这个会幕的面前啊，成为服侍的一个妇人。这里所谈到的价钱啊，就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啊，你许愿要把什么样的人献上，那就你愿意要把他赎回来，就按照他所估的这个价来还愿。那这里有谈到了第八节，如果这人他是贫穷的，不能够照一般所固定的价钱的话，那祭司就按照许愿的人的力量估他的价。所以虽然他是特别谈到人，若你向神许愿而要特别要把某一个人献给神，但是你又没有足够的价钱的时候，你不是一个富足的人，你可能是甚至很贫穷，那实际上就按照圣经上所谈的，他是按照这个人所估的力量，他能够做到的来还他的愿。这种方式是特别是像如同我们在利未记第一章那里有谈到五祭的这个燔祭物，要献牛献羊，但实际上很多的贫穷者他不一定能够献牛跟羊，那他不得不他就要献上这个飞鸟，洁净的飞鸟。那我们知道洁净的飞鸟像鸽子啦，像其他的鸟类麻雀，那它们的价钱都很低啊，那贫穷者啊他还可以透过这些东西来献上。同样的我们说素祭啦啊平安祭啊，他们也可以献上比较便宜的比较低一点的价钱。所以虽然我们说谈到人献给神是按照神的准则，但神在神的准则的时候，神看重人的心，他还给那些最贫穷的人有一条路，他还可以照他能够做得到的，就说他的手能够够得到的来还他的一个愿。后面来谈到牲畜的问题，牲畜他就分一种是洁净的跟一个是不洁净的，牲畜献给神洁净的，那往往他是可以当作这个祭物一样来献给神。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节是谈到洁净的，他就一定要他当他来许愿献给神的时候，他就不可以把他啊换回来，也就是他不可以赎，就是要成为祭物一样献给亚威神。但是如果你是不洁净的这些牲畜，就像骆驼驴哦这种啊，可以当一种负重的这种牲畜，那你来献给这个亚威面前给祭司来使用的时候，那如果你要把它赎回来，当然赎回来圣经那边跟我们谈说为什么他要赎回来，他不会跟我们讲，当然人有很多的状况，可能你特别爱这一只啊动物，虽然你向他许愿了，但是你有特别的感情，那你愿意把它赎回来，那如果要赎回来，那就按照祭司所固定的这个价钱再加五分之一。这种加五分之一，我们知道在利未记里面前面有谈到，不论是千祭啊，有谈到这个赎要需要可以赎回这个五分之一。那实际上在第二十二章的时候啊，有谈到人一样误吃了这个圣物，他也要交五分之一。 所以这个是因为你已经许愿了，结果你又反悔了，那你就侵占了祭司的权利。为了弥补祭司的所损失的权利，所以他要加上五分之一。这种立法原则，我们发现到他刚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它不是独一的一个原则。实际上，整个立法都不断的强调，人所做的每一件决定，它都附带出它的一个后果。那要这个后果是什么东西？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坏的。好的会带来这样的美善的一个报果，不好的那就需要你去付出代价，不论这个代价是多或是少。他总是需要付出的。从第十四节开始，他又开始做了一个，当人有要把房屋来分别给亚威的时候，房屋他就一种这个房屋跟我们一般的想象的房屋可能有一些差异点。以色列人把房屋分作两项，就像我们在第二十五章的时候有谈到人的房屋的一个属买，它分作一个是在城里面的房屋，一个是在你一般所得的产业，然后你在你的产业上面盖的一个农舍。圣经上就是分作这两种，农舍它是跟产业连在一起的，所以它不可以分割说这个我土地不卖，然后只卖农舍。圣经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它是只能够估算在一个你所继承的产业里面，也就是你的农地里面有盖的一个农舍，这个农舍是附属在这个产业的上面的，它是不可以卖的。而这里所谓的房屋可以卖，就如同第二十五章我们那里所强调的，这个是在一个城的里面。城是什么样的城？照圣经上所强调的，就是有一个围保护的一个围篱，把一个村庄的人把它围起来。那这个围篱可能是用土夯做的，也有可能是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它成为一种防御的工作。也就是它这个可能这个防御的这个城，它往往可能是作为一种贸易用的。一般的老百姓他一般是不住在这样的地方，那如果有一些人他土地卖了之后他去做经商的，那可能他需要住在这种有皇位的城里面，这样的城的房屋他是可以去买卖的。这里是特别谈到这样的房屋，那就要固定它的价钱。那这样的固定并不是说这个房屋就可以一定你献上你的房屋，你就一定照你的房屋的价钱来付给他，不用这样的方式。他说你的房屋如果你是在城里的，那这个城就要归给祭司了，但是如果你要把它赎回来，他就要加上五分之一。所以比较独特的，这里的房屋是直接归给这个祭司来使用，就如同那洁净的这个牲畜，它是可以祭司来用的。如果祭司可以用的，要直接要归给祭司；如果祭司他不可以用，或者说祭司也可以不要用，那他就可以赎回来。他的赎跟不可赎是用祭司本身做判断。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四节谈到产业，也就是土地。土地它分有两种，一种是你继承的一种产业。圣经上谈到你继承的产业，照讲它是不可以卖的，它是不可以卖的。但是当人贫穷的时候，它还是可以卖。不过当到稀年的时候，也是我们在第二十五章所谈到稀年的时候，它可以赎回来。所以如果照这样的规定的话，祭司本身照讲，他不可以去承继以色列人他的所继承的产业，因为祭司也不可能去耕作。所以当人把这个土地他要分别为圣归给祭司，归给神，让祭司来拥有这些土地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土地他能够出产多少的粮食，而这些粮食可以换多少的价银， 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计算你所献上的土地，那你就按照这个土地来献这个银子给祭司。所以从第十六节这里所谈到的，为什么他要谈到说你要去计算一个土地，他如果去撒这个大麦一赫梅尔，那就来估这个土地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一般我们所说的一赫梅尔，一赫梅尔是照现在的人来讲，大概就是220公升的麦。这种麦子哈，不论是大麦或是小麦哈，大概220公升是蛮大的、蛮多的量。那这样我们知道，麦子它不是像稻米，稻米是用插秧这个秧苗哦来种的，而这个麦它是用直接用麦子哦还没有碾过的啊碾壳的这种麦子呢，直接撒在稻田那麦田里面。然后，经过这个耕种，然后浇水，然后它就直接发芽、长穗。所以它是用你有用220公升的麦子，你去撒种，这撒出来的土地大概多大？这样的一年之后，它大概可以成长多少的麦子？收成大概多少？一般在当时的人大概是可以到30倍、60倍，啊，丰收的大概是100倍，就照耶稣所讲的，那个是当时的一个例证，这不是一个啊，耶稣好像是随便讲的。比较贫瘠的土地，大概啊220公升的一所撒出去的，它可以得到30倍的话，大概就是6600公升的这个麦子。而这样的东西来估，如果是50年，它价值就是50舍克勒。它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计算。当然，也许我们所线上的、所继承的这个产业，它并没有达到这个一赫梅尔去撒种所出来的土地，它可能不到，可能只有一半，或是怎么样。那用这样的比喻，那看你到这个西年的年限，你许愿的时候到西年的年限有多少年？它开始来讲，可能是从西年开始，那就是50年，那就是乘以50。也说你用多少的土地撒种之后，它的收割的价，这个麦子可以卖出多少钱，然后乘以你奉献的年数，就成为你今天把你的土地分别为圣归给亚威的价值。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计算的。当然，如果他这里谈到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这个许愿的人万一他发生另外一个不幸的状况，他可能贫穷了、生病了，没办法去继续来耕种，以至于不得不他要把这个他所承继的产业卖了。如果这样的发生，他卖了之后，那他就不能够再赎回来了，而要交给那个卖的人，啊，卖的人要照这样的方式一样来，这个啊，来卖给他别人，啊，别人要照这个西年到的这段期间来献给这个啊神，然后呢，这个土地呢，当然以后就是归还。所以这样的一个奉献啊，很独特的，他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计算这个啊产业的时候，他有特别的一个记载。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都知道律法跟律法之间，他可能有一些状况不同的啊经文，他的记载它可能偏向于某一方面的一个啊内容，而另外一个经文它可能偏向另一方面的经的内容。同样的，遇到这个土地，我们就需要把不同的土地的神的土地政策把它一一的列举下来，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彼此来互相呼应，不能够只单用某一个经文， 哦，来就谈到哦，神的土地政策是哪一个土地政策？那彼此是应该要互相符合的。我们前面谈，前面有谈到，神给以色列的土地是神的，土地是神的。在二十五章里面有谈到，土地是给神的，就不可以有卖。那既然不可以有卖，它就是有它的计算的方式要赎回。同样的，当人许愿来还神愿的时候，这个土地的价钱它也不可以违背这个土地不可以有卖的这个方式。但是到了前后面所讲的，我们看到了这个有关于如果人土地它是用买卖的，24:2他所谈到说，人如果买了一块地，他不是承受为业的，他来归给亚威的时候，那祭司要推算到西年，那这样到这个西年的时候，要把这个价钱就归给亚威，而西年的时候，这块地就重新要回到卖主，就是原先的那个卖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你是奉献的不是你原来承继的产业，而是你去用钱去买来的别人的产业。但是这个以后呢，当你计算这个价钱到西年这个价钱，那这个就是你奉献的价钱，这个价格你要来献给亚威。等到了西年，你所买的这个土地呢，就直接归还到你原先承继产业的那个人。所以他这个东西就等同又回到第二十五章所强调的，产业确实要归属，在西年的时候他直接归属到那个承继者。这么很繁复的方式来计算，他是来让我们去知道你所许的愿到底你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让我们可以很清楚判断你的许愿它的价值是多少。同样我们看到第26一直到33这里谈到的，第一种是投身的。在出埃及记那里就有谈到，我们说当以色列出来了埃及之后，那神杀了埃及的一切投身的东西的这些人，那不光是男人男丁，他也包括这些牲畜。所以圣经有谈到说，不论是男丁或者是牛羊，只要是投生的，他一定是归给亚威。这个在出埃及记就已经有说了，他这里再重新的来强调，那不需要再分别为圣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亚威的。也说如果是洁净的，他就是归给亚威，不能够再赎回来了。但是如果这是不洁净的牛羊，就像我们前面所谈到的第11那里的，你是自愿来献给亚威的这一些啊，不能够成为祭物的啊，驴啦、啊，或是啊这个骆驼，那你就要按你所估的这个把它加上五分之一来赎回来。如果不赎回来，就按你所估的把它卖了。所以我们发现到不洁净的这些牲畜，它还是直接给祭司来使用。如果祭司他不用，他就直接把它卖掉。如果不卖掉，而这个主原来献上的主人他愿意买回来的话，他就要接另外加五分之一。同样的，我们谈到了永献的物。什么叫做永献的物？涌现这个字是在五经里面是这里第一次的出现。这样的出现完之后，以后最常出现的是在民数记。民数记谈到涌现的，就是用以色列人进迦南，他攻占了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而这些原先在迦南的这些迦南人驱逐，这些驱逐他包括人，包括他们的衣服、金银珠宝，以及他们的这些牛羊。我们知道亚干犯罪，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些神所应所讲的，这一些你征服迦南地之后所得着的这一切， 都要成为永现物，它不是成为以色列人所得到的。以色列人可以去曾透过征战来得到的，是除了迦南七族以外的，他们去跟其他人打仗，就像以东人啊，或是像这个北边这个啊、其他的民族，不是迦南地的，那如果他去征战得到得胜了，那他所掳掠的就可以成为他本身可以得到的。但是如果是迦南七族，那就一定要成为永现物。亚干犯罪，就是因为他侵占了亚威的永现物。这里说谈到的永现物，它包括了人、牲畜，甚至也包括了其他的，都要归给亚威。那这些都是不可以数的。那人，如果是迦南人，我们知道迦南圣经上谈到迦南人，通常要把他杀灭。所以这里说，如果是从二十九节从人的这些中间当灭的。当面这个字就是第二十八节这里的涌现，这是同一个字、我们中文把它换作不同的字，那就是同等的称为涌现物的，它是当面的，你是不可以数，你一定要把它致死。所谓致死这个字，就是你要杀，你要把它杀掉。如果是物品呢，就是这里我们说的第二十七节的后半段，那承受了这个都是不可卖不可数都是要归亚威为至圣的。所以牛羊或是金银珠宝就要归到亚威的会幕成为祭司所拥有的。最后我们看到第三十节，这里所谈到的是十分之一的问题。十分之一也是照圣经上所谈到的，神所拥有的就是土地所出产的十分之一都是要归给亚威。这样的经文实际上很多了，在创世纪或是民数纪经文不断地谈到十分之一的事情，那这个十分之一都是要归给亚威神的，人不可以去侵占。但是这里有谈到说，如果你要把十分之一你要把它赎回来，那你要另加五分之一。那同样的，如果是有一些是洁净的这是牛羊，这是牛羊本身洁净，它可以成为祭司来献祭的，那不论是好坏它都要归给祭司，归给亚威，不可以赎回来。所以它还是有分照着那个前面所谈到的，你复献上这个祭牲是洁净的跟不洁净的，洁净的可以不可以赎回，不洁净的才可以赎回，他用这样的十分之一的物。那最后他的结束点就是谈到说，这是亚威在西南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这样的一个结束点，我们都可以知道，从二十五章一直到二十七章，实际上它是一个，我们为什么要称它是一个同一个段落？因为我们谈到二十六章它的最后结束点，他也是同样讲这句话，这是亚威在西南山借着摩西所立下的。也都二十六章他来解释二十五章这个有关于西年的事情，节庆的问题。那这些的节庆的中间，你来按照亚威的律法典章来行事为人，那就成为你的奖惩。那二十七章呢，同样的它也是对应这个我们前面所讲的二十五章里面的这样一种西年的一种计算。那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方式，都是谈到人在守神的节期，来到神的面前来遵守神的一个敬拜的模式，来献上人当献上的，当感恩献上的，或是神本来应该拥有的，他就要按照神的规矩来献给神。我们谈到许愿本身竟然这么样的一个严厉的要求，实际上很多人读到这样的经文，他会害怕来许愿。如果我们看到民数记以后，这个谈到有关于拿细人的愿，他有更严格的要求，所以很多许愿 如果真的是读了熟悉律法的一个原则的人，他不会轻忽的来许愿。但是相对来讲，神很乐意人透过祷告来向神许愿。圣经有谈到利未记第二十二章那里二十一节那里有谈到，人如果许愿了，你一定需要还愿，不然你就不要许。所以当你要来还愿的话，你一定要还按照这个还那种存全无残疾的。所以你要还愿的是要还那个最美好的。同样我们看到传道书的五章第四节到第五节，那里也有谈到人许了愿之后，他绝对不可以延迟偿还。所以许愿很重要，也需要很严谨的来对待。许了就绝对不可以反悔，一定要赶快速速的来偿还。就我个人来讲，我生平只许了一个愿，是在1984年。我是1983年退伍的。到了1983年退伍之后，1984年那时候在祷告寻求，到底要不要这成为一个全职传道，或者是结婚，成为一个在职的一个来这样来服侍神。在这个祷告的过程中，我向神许了一个愿，神若愿意，那我就在职传道，但不是永久的，也是当我时候到了，我可以在我比较晚年的时候，我可以奉献我的时间。当我这样的许愿之后，我就选择了结婚，从1974年结婚，然后1985年结婚，然后一直我在4年前我就退休了。退休之后，我就知道那个退休实际上就是为了要来还我的愿。我说，在我年老的时候，我能够向神来献上我的时间给神来使用。那能够献上什么呢？那时候在思考说，我能够还愿来还什么东西呢？那时候的祷告，神给我的一句话是，也就按照中国人所讲的，中国人说，人一辈子就是立功、立德、立言。照我来讲，我不可能立什么功，不什么立什么德，那只能够立言。而立言有两方面，一个是口说传道，一个是写作。那个时候在向神说，我本身没有口才，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所以去传福音没有这个传福音的这样的特别的恩赐，去讲道，去跟人接触，这个也不是我特长的。那神给我能够在写作上面，我比较有感动，能够按照我的思路，而且是到了中年以后，思路比较清楚，所以在写作上就向神来还愿，我能够在我往后的日子能够写至少7本，如果多的话能够还到10本，10卷的圣经。那从这个那时候开始就开始来写作，直到现在，希望我的愿能够在我一生中我能够把这样的愿能够还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神也特别喜悦让我在写作的时候有很多原先我们不能够想到的。我原来不喜欢写作我在年轻的时候就不喜欢写作，不喜欢动笔但是想不到我到年老的时候反而是靠着笔来奉献我自己这是神特别用这样的方式让我能够来还愿。另外我要谈谈的是关于最后第30节以后的有关于十分之一的事情。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不断的在教会里面受这个这些长者他们来教导一定要献上十分之一， 所以当我开始重新回到神面前之后，我就向神说，我一辈子所得着的，所赚取的，我一定要献上十分之一，虽然不多啊，总是按照神的规定，我一定要献上十分之一。所以开始到我开始第一个工作，我就开始第一个工作，其实正式的工作是当兵。我的当兵月薪一个月我得到了新台币1800块，这是我第一笔正式的开始，从我蒙恩得救之后我的所得到的十分之一。结果我并不是说我马上十分之一，我是要把它累积。我当了两年兵，我把我所得着的，我说把它收据然后我献上的10万块，也都超过我的十分之一，这是我第一笔的十分之一的献上。神的透过这样的一个献上之后，那在我退伍完之后，在寻找工作，我没有特别的去烦恼我的工作，那神就让我在休息一个月之后，很顺利的，我就开始得到了在世间上的第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我就一做，做了26年，没有中间没有停止。我不需要为我属世的工作，或者说为我每一个月要得到的这个金钱，我来烦恼。虽然做一个公务人员薪水不多，但是总是固定的，我可以满足我生活上所需要的，也可以按照我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我深深的从我奉献的过程中，我去深深的得到神的话是满的恩典，满的信实。神所说的每一句话，能愿意来行，能愿意来做，他总是可以按照神所命定的来得到福分。所以当我来读利未记第26章，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谈到的，确实你若愿意照神的恩典，神确实是丰丰富富的，你的身体，你的土地，你所面临的这些难关，神都愿意赐福给你。如果人只计较自己所得着的好像不够，而斤斤计较于自己所得着的，那神就不再将他的福分临到人的身上。所以我们愿意就从第27章，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的彼此的勉励。神的话喜悦人，他来献上，虽然献上还愿很严厉，很要求，很严格，但是透过这样的严格的要求，你还愿意来献，那表示你是成为神所喜悦的，而你能够还愿，那更成为神所祝福的。愿一切的恩典福分都临到我们众弟兄，阿们。